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养育孩子过程中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我们会借着网络平台上的一段视频的录音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一段录音是一位教育者在课堂上观察到的一个孩子的言行和举动，并且与这个孩子的一段对话。我们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安静地听这段视频的录音。
我去听一个语文老师的课，孩子们刚上一年级，六七岁的年龄哈。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刚好在教反义词，那本身说相反的对孩子们来讲就是一个很感兴趣的事情。我去督导这堂课的时候呢，我是跟另外一个老师一块儿去的。有一个孩子他上来在课堂上直接冲着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好丑。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旁边那个老师说你有点美。听到这个孩子讲以后，老师很尴尬也很紧张，因为我们去督导他的课嘛，他就很不好意思地跟我们解释了一下，说啊不好意思老师，我们现在正在学反义词。我说了没关系。过了不到两分钟，这个小男孩又跳过来了。跳过来以后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你又黑又丑。然后说另外一个老师你白有点美。最后第三轮，这个孩子就指着我说了第三次，说你又丑又黑又瘦。说另外那个老师你又白又胖又有点美。三组反义词下来，然后孩子在那个课堂上老师讲了什么我估计他没怎么听见，他全在琢磨着怎么来去整我们这两个老师了。准备要下课的前几分钟，我就跟那个老师讲，我说老师给我一点时间。我站在讲台上，我问了一句话，我问全班同学，我说刚才是谁说我长得很丑来的？我问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猜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全班同学齐刷刷的啪，就是所有人的手指不约而同的指向了那个孩子。我当时站在那个台上啊，我心里面倒吸一口凉气。七岁的小孩子他该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够承受住那一瞬间所有人对他的指控。然后同时我也看到了这一个班里面的孩子们出现问题以后第一时间选择的保护自己，把那个人推出去。所以我当时看着那个场景啊，我心里真的很难受，看着孩子们这么手指着他。然后我就跟孩子们讲，我说请大家听清楚我刚才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刚才是谁说我好丑来着？我没有问你们说请你们告诉我是谁说我好丑来着。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孩子们的手就放下去了。好，放下去以后呢，我就跟那个孩子讲，我说来你到我这儿来。这个孩子看着我就很紧张，坐在那儿不动，全身都僵住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了第二句话，我说来嘛，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我丑，你既然那么确定的三次笃定的说我长得丑，那你得告诉我丑在哪里嘛。我问这个问题，孩子的防线就掉下去了，就不再防御了。他走上来以后就凑到我的边上跟我说，他说那你看你这儿有皱纹啊，你这个地方还长了几个斑，然后呢你是真的有点黑，你没有那个老师白。他把这个话题讲出来之后，你觉得能接受吗？我肯定接受他，对不对？我说哇真的谢谢你哦，你告诉我我很丑，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这个地方有斑那个地方有皱纹这个就叫丑， 今天你第一次让我知道了，哦，这个叫丑。然后呢，这个孩子一听我说谢谢他，心里面就开始乐开了花，有点小嘚瑟了。我就问他，我说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变得不丑呢？他接着就给我出了很多招，他说告诉你敷黄瓜面膜、牛奶面膜、什么面膜。我说你才多大呀，一年级你就懂这么多方法，知道怎么美白呀？我说你从哪儿学的？他说我妈妈天天都敷。你看，就聊到了从冰点到聊点，对吧？聊的是那些具体的事儿，而没有聊这个孩子本身。我说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把这个面膜敷了以后显得年轻一点。我说你猜我多少岁今年？我那会儿是将近40岁啊。然后呢，他看着我一眼，他说你36。我说谢谢你把我说年轻了。我说我回去我再好好保养一下。他说你为什么要保养？我说因为让身体变得好一点呢，可以再活得久一点呢，对吧？做多一点事情呢。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不要活得久，我今年已经7岁半了，等我满了8岁我就去死。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在一场课堂上当众去指出了一个老师的各种状况以后，我跟他做了一番这样的沟通，聊天的过程当中聊出了一个这么大的心理危机。我说你为什么满8岁就要死呢？他说因为我天天在家里面被妈妈骂，被奶奶骂，谁看我不顺眼谁都可以骂我，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现在7岁多，然后呢，等我到8岁的时候我就长大了，我就找个机会我就去死掉。所以听到这个孩子跟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瞬间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在一个课堂上当众的去释放那么消极的语言指向一个老师。因为这个孩子的心里面，他的生活当中可能就没有听过好话，也没有人告诉他说他应该如何去表达他的想法。所以那一刻当他表达了他的这个感受的时候，我立刻就把他抱住了。我说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有个约定，我们要到80岁才算长大，8岁还是个小孩子。然后呢，我特别感谢你今天跟我讲这些信息，然后呢告诉我我很丑，我将来还要改，我还要调整，还要邀请你来看我是不是变年轻了，我们能不能做好朋友。他当时眼睛看着我，他很不可置信的觉得这个老师非但没有骂我，还要跟我做朋友，对吧？然后我就跟他在他的耳朵边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特别感谢你今天跟我分享，但是下一次呢，如果你想去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他可能会更加的感谢你。然后小孩的脸刷的就红了，最后我跟他拉了个勾，因为7岁嘛，于是在别人的课堂上拉了个勾，说我们都要到80岁，到80岁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长大啊。就是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老师，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孩子相处，去跟他们聊天，但是如果我们沟通的一些话题不能够去贴合孩子内心的需求，又或者是当孩子抛出来一个话题以后，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很多的可以为他们引路的契机啊。我们的感受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发展面前，在一个孩子的情绪表达和他的这种与人沟通的能力的训练面前，我们的感受都可以放下。因为我们强调自己的感受，你就会忽略掉眼前这个孩子。如果我们把这个孩子先看为本体，第一时间想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我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拖住他，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感受在孩子的生命的成长与蜕变面前，他真的不算什么。
这个就是这一段网络视频的录音。我相信听了这段录音之后啊，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我们也会想到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处理情绪啊，和他们沟通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可是有太多太多想说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教育家他还挺好的，他愿意把他这个经历记录下来并且分享出来。哦，我觉得听了以后也让我心里头有很多很多收获，很多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过呢，我想先说一个我不太赞同他的行为，因为他毕竟我们也在节目中会把他这个完整的视频播出去哈，所以他其中有一小段就是他在这个课结束的时候说我要用几分钟时间，然后他先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当众问了学生们刚才谁说我丑来着这句话，造成了全班一起用手指头指向了那个7岁多的男孩子啊，就是他当众问的这个问题，我实在是认为他不需要做，他其实完全可以直接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男孩子挑战他是当众行为，他知道是谁，如果他不知道是谁，他可以问，让这个男孩子站起来，然后展开他跟这个男孩子后面的所有的对话，但其实这个男孩子是当众跳到他面前的，大家都知道是谁，他也知道是谁，我实在是认为他完全可以走过去拍拍这个男孩子的肩说来我跟你来问问题，或者他喊他的名字，他甚至于都可能已经知道他的名字，或者说他尽管不知道他至少认得出这个男孩子的脸，因为他当众有3次来挑衅他，所以其实他完全可以直接把这个男孩子带到他的面前，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呢展开后面的对话，因为他的对话很温柔，他也开始问他说你刚刚为什么说我丑来着，然后就展开了从冰点到聊点的一系列的对话，后面都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结论也很好，作为父母我们确实不应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应该随时随处顾及我们的孩子的感受，特别是7、8岁的孩子正是调皮捣蛋呀，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情绪好好引导他们，这是真的。
我也是很佩服这个老师，他和这个小男孩的交流，而且是在交流的时候很顺畅的就把一个大的危机给说出来的。哇，当那个孩子说出来他8岁的时候叫去死，我都听得心都凉半截了，我以为他在讲怎么去教这个孩子怎么以后好好说话，不要这个当面的说冒犯人的话，说着说着怎么说出这么大一个惊天的新闻啊！一下子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悯，而且他说的时候好像还若无其事的事情一样的啊。明天我就去死了，我也不想活了，生活了也没啥意义，特别是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孩子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或者是冒犯的话的时候，真的是向他学习，把我们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被冒犯的那种情绪放下，真正的去了解，和你的女儿或者儿子去好好的聊，而且还有鼓励性的像他一样的给他一些表扬，让他能够多说一些。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我们在他言论里边或者行为里边能够发现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避免很多的这种悲剧的发生。
是。
你用眼光照亮我心，驱散黑暗与沉沉迷离，曾经孤单流浪无依，你却记声呼唤我名，你不计算我的过犯，怜悯如海深切无边，跌倒时你手托起我，
很多的时候看到孩子出现的，比如说说话呀不中听，然后行为也很调皮捣蛋，生活态度也很悲观，特别是像我们这个视频里七八岁的这个小男孩，可能很多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回看我们家庭中父母的相处模式，父母跟孩子的亲子关系，甚至是像这个视频中有可能这是祖孙三代在一起居住的时候，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关系和氛围，还是都能够看到一些端倪的。视频中这个小男孩说话确实是不中听，对着一个听课的督导的老师三次的挑衅，班主任打的圆场是孩子最近在学习反义词，可能是要对比要练习，但是随着后面这位督导的老师跟孩子对话，其实我们就看出问题所在了，是因为这个孩子在家里面经常被妈妈骂，被奶奶骂，家里的任何人看他不顺眼的时候都骂他。另外呢，这个妈妈在家里呢每天都敷面膜，估计这个妈妈可能在敷面膜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自己都流露出，哦，怎么这么丑，怎么这么黑，我怎么才能够变得更漂亮，变得更白。然后妈妈情绪控制不住，当自己每天说的都是这些不修边幅的话的时候，其实孩子不知不觉的耳濡目染，实际上他就学会了大人们说话的这种语气。如果再感受不到家人之间的这种温柔关怀理解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也不会那么去共情别人。再加上本身七八岁的孩子又好动调皮捣蛋，可能在行为上都会有体罚啊，所以这个孩子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知不觉的言语就表现出来了，说话不中听，行为呢更加的反抗家人对他的约束。因为没有长期的感受到爱的时候，用言语来责骂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一种悲观的情绪生出来，不想活。所以说当我们发现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呢？仔细想想，这好像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一定要回看孩子在家里的这个成长环境，是不是已经埋下了很多让这个孩子感受不到爱有悲观情绪的种子。
对的，当七八岁的孩子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可能表现出调皮捣蛋的这种方式不一样，女孩的不听话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孩子不跟我们讲话了，或者男孩子啊，在七八岁的时候在拼命的捣乱，我们常常收到学校老师给的告状电话的时候啊，可能我们都是一个契机来想一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呢？其实我非常欣赏这个老师，他把这个孩子叫起来那一刻起，就非常温温柔柔的在试图引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站在全班的同学面前啊，然后他问的孩子的问题呢，都指向了他具体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指责。所以他是顺着老师，是顺着这个孩子的行为，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问他，并且多半都是提问式的，你为什么这样呢？而且这个事情发生转机啊，其实是从他说了一句谢谢你告诉我开始的。这个孩子从紧张，他可能有羞愧感，被当众抓包站起来，到最后他可以放下他的情绪松弛下来，其实是因为老师当众的表扬式的一句说了一下谢谢你。这个男孩子可能他从来没有在生命中，无论是他的妈妈还是他的奶奶，都没有这样郑重其事的说过一句谢谢，他没有被这样尊重过，所以那一刻他紧张就变得很松弛了。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接着问他，那我怎么才能不丑呢？这是一个制胜局的关键，因为这个问题一出来，这孩子马上觉得，哇，我有用，我从妈妈天天听到的那些美容方法都可以告诉这个老师了，我可以帮助到他，不但值得被尊重，我还有用，就产生了一个契机，让这个老师能成为这个七岁的小孩子的一个朋友了。
当他们这一份小小的友情之爱开始有火花，点燃了这个孩子的分享欲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内心当中非常渴望有更多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带给他很大的安全感，他愿意讲真话了，才有了后面脱口而出的我八岁就去死这样的话。所以整个对话下来，那一句谢谢你来告诉我是非常关键的。那个问题你来告诉我怎么做呢，给予这个小小的七岁男孩子一个非常的价值感，都是对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期待这个七岁的小男孩在他的余生当中还是有机会，或者从他的妈妈奶奶那里，或者从其他的老师，或者甚至于未来他的同伴那里得到这样的友情，可以让他知道自己是被尊重的，然后也能够是一个有用的人，然后他的一生才慢慢慢慢可以越来越活得精彩，不会一点一点的就成了一个死局。回到这个沟通，我还是学到了很多很多的。
对，我也是非常赞赏这个老师的这种沟通方式，给他有情绪价值，又给他鼓励，给他有施展他的知识的机会，在家里他是得不到的，他是被贬低的人。哇，在一个老师有权柄的一个人的面前能够这样子来尊重他的时候，想想对那个孩子鼓励有多大，而且他还给他有盼望，因为他有轻生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还专门给他有期望说，哎，你那个什么要活到80岁哦，我过两年我美容了之后回来还用你帮我看一下呢。因为他还是继续给他有这个一种优越感啊，因为他懂的知识挺多的，给他就是生活有个盼望嘛，我觉得把他的心架打开了。
人的改变往往是先要感受到爱。当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日常生活中磕磕绊绊矛盾的事情一定会常有发生，我们能不能学习这位教育督导者先放下自己的情绪，去共情和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让孩子放下心里对我们的那种猜忌，他可能会认为成人或者是老师会批评他，会指着他，但发现老师没有把自己的情绪带出来，相反来说是不断的体恤共情他的情绪，然后他情绪才会平稳，才把自己的心里话最真实的感受说出来。当孩子说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每一颗幼小的心灵背后他们对爱的渴望，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走进他们的心里，去观察到他们当前的这个表象的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在爱中给他们一些界限。就像我们视频录音中老师也给他设立界限了，说如果以后你要再指正别人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把那个人叫到一旁悄悄地跟他说呀，教会了这个孩子怎么做，我相信这个孩子他会记一辈子。
是啊，最后最后如果要说说我的心里话，我真的真心希望这个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可以信耶稣接受福音。我实在是认为他生活在了一个很缺爱的环境里面，我相信他的妈妈可能也会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大概自己心里对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意，才造成自己天天陷在美容危机里，造成这个孩子张口闭口这么多美容的方案。所以我想作为一个父母，自己找到爱的源头，知道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实在是非常非常难以给孩子提供好的情绪价值的。因为我们成人的世界里都有太多的挑战，我也相信在这个时代养育孩子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已经是信主的属于主耶稣的儿女们，我们在养育孩子当中肯定也会留下挺多的遗憾。拿我自己说例子啊，刚刚听过这七分钟的视频以后，其实我身体的第一个反应是胃口疼。为什么会胃疼呢？有一个很直白的感受，当然我会在生命里消化掉它，就是留下了太多遗憾，就是痛感，就是我发现如果我早一点，我的长子我不至于天天打他手心的，就是我的教育方式完全可以更温柔更引导型一点的，我其实靠着圣灵应该做得到的，但我并没有。
在我的孩子7岁8岁讨人嫌的时候，我还要照顾比他小3岁的弟弟，所以他就是从7岁8岁的年纪被我彻底的忽略，并且恶言相待了好几年，所以我很遗憾那段时光，但没有办法补了。所以我听到这个老师对7岁的孩子这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在流泪的，这个遗憾感让我真的都胃痛。所以我相信有一些父母可能已经错失了在孩子6、7岁儿童时光去养育孩子的时候，也许你正在像我一样听这个节目。我想最后1-2分钟留给这样的爸爸妈妈们，我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盼望，绝不是一时的。所以来吧，来到耶稣基督的爱里吧，无论发生过什么，有多少的遗憾，都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重回生命的那个燃点的。我们还是可以眺望我们孩子对生命的热情的，一定做得到的。
嗯，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次见。
当我心看到疲倦，世界叫我失去勇敢，你的爱仍在我身边，温柔安慰我心田。每当风浪来袭时，你是我温的避难所。我抬头看见你的光，黑暗就不再争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